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哎，叶班长，现在情况紧急啊，马上那个圣诞节就要到了，是吧？过新年也要到了，春节也要到了，是不是要传福音的人呢、啊？就是抓紧机会传福音，是不是？哎，你知道他们国内有这个说法，从前紧张的时候就是这种过年过节啊，公安是不太抓的。
啊，公安也要过年。
但是要传福音就得加紧学习啊，到底这个福音怎么传？你看这个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传福音传得多么顺溜，对不对？
嗯。
等到轮到我们自己站起来就是另当别论。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讨论一下这个大师兄第二次传福音到底怎么回事。
上回我们说的是一个灵恩的布道大会。
对对对，哎，大家听得真好。我们今天这样子吧，因为这篇并不长，我们把这里边的要素给它抽出来，看看它到底有哪些的要素。
好，
哎，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些传福音的信息啊，你要是多归纳几篇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我们传福音到底缺失在什么地方。
嗯，
讲穿了就是一句话一个字儿啊，就是信心不够。没有完全倚靠神的福音，人家就是把这个福音讲完了就行了。
嗯，
我们老觉得心虚，要加点这个讲点那个，你还没说就知道别人脑子里怎么想。
嗯，
你想那么多干什么？站起来说就是了。
嗯，
我们看看啊，这个彼得这一次传福音里面有哪些的要素，从头来啊，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把这事儿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哎，这个还不是福音的中心，对吧？
嗯，
它只是一个入手点，它能够抓到机会去讲。那这个从上一次五旬节的传道和这次其实蛮类似，上次五旬节也是天上有大响声，大家一来他马上就站起来就说话。嗯，那我们最近呢就摆了一些小辈的节目，因为我们小辈兄就是有这个本事啊。
嗯，
他能够从这个社会新闻呐，这个各种现象里面抓到一个，
哎，
然后给你扯到向福音靠近，差不多可以开始讲道了。哎，可是已经一个小时，大家已经听累了，时间已经没有了，对吧？而且他那又是商业电台，
他也正好可以撤了。
所以啊，我们实际上的设计是可以这样子，他讲他的，这听众朋友可以 call in。你知道吧？你打电话进去的时候，你爱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你说你是基督徒啊，你要做见证啊啥，他都会让你讲的。
嗯，
啊，不过有的时候小贝就是有点紧张，所以你打进去的时候他没默契，
啊，
跟你讲了几句，他别转。哦，你不知道他是会紧张的。哎，
那都不能做电视节目，没看出来。
我知道他还真有这个兴趣，咱们休斯顿现在真有电视节目啊。所以这个从哪里入手，这个咱们暂时不去管他啊，多留心留心，多看看，多听听。总是主会给你灵感的，哎，底下他就开始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这是什么？这是福音的一个本质。这福音的本质是什么？
嗯，创造天地的主，
创造天地的主神，创造天地的主，创造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吗？
对啊，当然也创造我们
了。哎呀，其实这个要讲的准确一点，就是圣经，
啊，
对吧？哎，神在历史上是做事的，是有记录的，这是我们第一次讲的，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从旧约扯到新约，从新约扯到旧约，这个离不开圣经，离不开圣经。他第一个拿出来的法宝是圣经，圣经的记录，圣经记录什么呢？圣经是记录神所做的事情，这是他的要素。 啊，接下来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
我当然没标准答案的了，
嗯，
对吧？
这个是人的罪性或者人的悖逆。
就跟前面所讲的这个神，圣经的神，历史的神，哎，做事的神，圣经是记录神做事的，与那个相对的话，这是什么呢？
嗯，
这是啥？
这是一群这啥呀？这是啥呀？
这就是世界是与神的作为相作对的，
啊，
对不对？
嗯，
甚至包括神的选民在里边，包括以色列人在里边。哎，神有一个意思，这世界有一个意思，这世界的意思甚至彼此表面上看起来是相冲突的。比如说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其实比拉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时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犹太人更不是什么好东西。就着神的作为神的计划来讲，我们没有一个是好东西的。
嗯，
就算这个啊黄鼠狼给鸡拜年啊，这个鸡也不是好东西，黄鼠狼也不是好东西，这个说起来不太对。总之呢，是故意合作呢，还是彼此为敌，其实都是在反对神。
嗯，
这是整个世界的潮流。
嗯，
对吧？希特勒恨共产党，
对，
他不喜欢共产党的。
对，
这犹太人呢，曾经帮助苏联搞革命，不管谁喜欢谁，谁不喜欢谁，弄到最后，通通都是什么？都是与神为敌。
嗯，
这是这个世界历史的来龙去脉，有这样一个大方向。那这个当然我们讲给听众朋友啊，讲给福音朋友听，他们不信，可是传福音的人心里面一定要明白这个事儿啊。
嗯，
哦吼，以前我们节目也说过，我们常常说历史是没有方向，历史是没有目的的，其实历史是绝对是有目的的，绝对是有方向的，就是世上的君王臣宰一起来啊，要干什么？
要抵挡那受膏者。
哎，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
耶和华，
你别看好像比拉多跟犹太人的意见不一样，这事情到最后还是与神为敌。那首先他指出这个世界的历史有一个现象，就是与神是背道而驰的，与神的计划是背道而驰的。这个罗马书里面有句话呢，以前我们也说过了，神是真实的，人怎么样？
虚妄，
都是虚谎的。
虚，
那真实与虚谎是绝对相对的。可是站在虚谎里面的人认为自己是什么？真实。
绝对真实的。
绝对真实。那谁才是虚谎的？那神才是虚谎。
你们说是神是虚谎的。
对。哎，你别花功夫去改变这个世界的意见。
嗯嗯。
就算表面上他好像听你的，到头来还是要反打你一耙，反咬你一口。这是他这两句话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神已经，可是人怎么样？你们却。神做神的，人做人的。人做的事情一定与神相反为敌，而这个是传道的人在心里面要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个思想。
你要知道你对面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对对对，不要从这个世界上借一些东西来帮你传福音，不要，你弄不好的。你传耶稣就不要请老子啊孔子啊都出来帮个忙。
说到这，我前段时间刚听过一个，算是他说传福音的目的呢，还是要造就弟兄姊妹，反正就是他是讲婚姻家庭的，怎么样的男人帮助，拿出了各样的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男女的差异啊，
是
还有生理解剖啊，一大堆东西来。
我很有兴趣知道他谈恋爱的时候怎么搞的。是不是
从
男女差异生理解剖开始入手，一封情书？
真有讲到，有讲到，
真的。
开始我听的是嘴巴张得好大，因为我认真去听他了。
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有底，
对，
并且要知道这个撒旦呢、不是好对付的。你向他借一撮盐呢、他把你整个城都给你毁了，崩碰的啊。神做的事情就是神做的事情，你的听众一定意见与你相反。
嗯，
不要试着去说服他，也不要怕他们。
嗯，
更不要让他们就觉得好像这个福音比较容易听。
嗯，
你真的要让这个福音比较容易听呢，就不要从道理上讲，唱唱诗歌啊，做做好吃的啊。
嗯，
我宁愿像小贝这样子去讲一些跟福音没关系的东西。
嗯，
可是你一定要到了点上要传的时候，你就什么都别借了。
对。
你听我们小贝的信息还是很清楚的啊，他可以开头的时候讲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是真真正正讲到福音的中心的时候，他不会经济学又出来了，社会学也出来了，是不是？就没有了。
传道人的那个嘴脸又出来了。
传到人的嘴脸哈，这句话我一定传给他。他现在有传到人的嘴脸。底下呢，他说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这个你们弃绝了是讲到大家已经做了的事情，对不对？我们是已经与神为敌，我们生下来就是与神为敌的，
嗯，
也没什么好道歉的，也不要怕去讲，
嗯，
因为我们向来就是与神站对边，非但与神站对边啊，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神给我们的我们不要，我们要一个别的东西，这个别的东西呢不单是与神的心意计划没关系，那更是根本就是相对的，神给我们一个救主，我们要一个凶手，
这个凶手可能是不是有点就像现在大家都要的一种科学啊，要的是一种这些东西，实际上这些东西呢，可能在神看来是一个凶手，在杀害这些门楣无知的儿女，
他本来不是凶手，但是这个东西呢现在在使用它的人已经成了成群成群的凶手，因为科学本来是属神的，科学更不是凶手，但是使用科学的人啊，已经改朝换代了，已经被一群反对神恨恶神的人夺了权了，现在新闻也好科学界也好都成了他们的传声筒啊，科学反而成了帮他们去打招牌的东西，其实我们所说的科学要是真科学的话，哪个不是神的创造，对不对？
嗯，
做进化论的人难道不知道他所说的东西有问题吗？
嗯，
他就是很高兴很高兴，哎，反正大家给蒙在鼓里，反正他已经穿上专家的外衣，他懂的东西别人不懂，
嗯，
啊，他又可以拿大笔的研究经费，现在做进化论真的是最爽，你啥都不用，就是有足够的想象力，然后你自己去考你的数据啊，
嗯，
你讲的天花乱坠，就是你看看这个这些科学杂志上有关于进化论的那个东西啊，那个理论根据啊，那个数据啊，或者是那些什么东西，那个和别的真正的科研是没法比的，它就是一个说法，画点画啊，弄点联想，嘿嘿，它就可以发表文章，这个比干啥都好。中国人应该多搞这个，中国人的联想力很强，嗯，中国人应该多搞进化论，保证这很有前途。有前途啊，嘿嘿，但反而求谁呢？不是求神，神是让我们求他啊，让这个赦免的恩能够临到我们，但是我们要去求什么？世界的王，在世界里面掌权的啊，从神来的是一个赐生命者，是赦免我们罪的，从人来的呢，我们要的是一个强权，这个强权呢，啊，嘿嘿，是专门与神的作为相反对的，
嗯，
我们喜欢这个东西，可是圣经称它为什么？圣经称它为凶手，我们所求的是一个凶手，是把人的灵魂永远的盼望通通都给杀掉的，叫做凶手。
嗯，
哎，所以这里边呢，你看这个对比性是很强的，神做事和这个人类历史文化思想的走向彼此相对，那我们肯定是受后者的影响，并且我们不但生在这个受后者的这个负面的影响里面呢，我们已经活在这里面了，我们所要求的，我们所要找的，通通不是神要做的事情。
嗯，
那对于我们这个被盗，对于我们这个与神为敌，嘿嘿，神怎么办呢？神的事情很简单啊，你有一个雀啊，他也有一个雀，
嗯，
对不对？福音二雀，就是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那底下说什么呢？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作为，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最好最好的证据，也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绝对要把握住的重点，不要怕，很多弟兄姐妹啊，我们包括我自己站起来传福音，传什么东西最心虚呢？传啊，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你讲完了你就不知道讲什么，你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
嗯，
你想不出东西来，你讲不出东西来，脑子是空的，就像念一个口号一样把它念过去，
嗯，对，
你有没有这个体会？这复活是很难讲的，这耶稣生在马槽还容易讲，复活节的信息不容易传，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死里复活到底它是什么意义，在这里彼得这一篇的福音信息给我们一个意义，就是神却神要做事情，人与他反对，对不对？神不是去阻挡那些人的反对，也不是去改变这个比拉多啊犹太人，不不不不不，嘿嘿，神还有一个高招，你一把我翻过来，我再把你翻过去啊，并且我在翻过去的时候完全不理你们，这个叫做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要讲这个神去让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对对对对，
这是关键，
学问就在这里。
对，
学问就在这里。第一啊，你不要从学历上有什么关系。
嗯、
第一重要就在你心里面，你要有底儿。
嗯、
有底儿，你把这个东西一讲就行了，因为他不用解释的。
嗯，
对吧？
嗯，
他所说的是什么？神做的事是确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你没有人可以跟他反对。第二呢，我们都是为这事做什么？做见证。我们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哎，别人都说他死了，我说他活了，
嗯，
这个叫做传福音，
嗯，
我们现在这里干什么呢？是为这件事做见证，不是来说服比拉多，嗯、帮着比拉多释放耶稣啊，也不是叫以色列人呢不要与神反对，不不不，你不去改变他们，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神阙啊，神阙干什么？这些东西给他。摆在大家的眼前，
嗯，
现在传福音很少，它的中心议题是这个东西，
嗯，
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大家听完一个福音的信息之后，所留下的印象往往不是这件事，
嗯，
你去听哪一次布道会，听完了是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或者神确是他从死里复活，你留下的不是这个东西，
嗯，哎，我们去年有弟兄姊妹拿了一篇讲章来听。复活节的时候，他大致意思讲他自己生病了，然后怎么样呢？就是从身体到他的灵魂生命一个转变。
嗯，
好像大致在讲这个，他是怎么靠着耶稣，好像从死里复活了一样。
哎，这个叫做我们都是为做见证，
哎、
对不对？
嗯。
但是我见证的事是什么事？我见证的事是啊、耶稣可以医我的病，耶稣是救主，还是见证这件事情？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聚精会神的把福音的中心，把信息的中心聚焦在这里的一件事，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如果你对于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这句话有深刻的认识，并且你明白这世界的历史，神的作为，人与神相对是怎么回事的话，其实你传的福音可以很有力量的。
嗯，
底下听的人可以通通不满意的，没人敢出声的，因为圣灵必与这样的信息同在。
嗯，
然后这个时候再扯回来到目前你们所看见的，我们因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
嗯，
什么叫做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
虔诚
重点是在这里，是神却是神所做的事情。
嗯，
因这个耶稣复活的名，这个人就可以好。这个叫做神所做的事情。这个神所做的事情，不是要你注意这个人得的医治，而是借着这个得医治，叫你注意神，确实他从死里复活，对吧？
嗯，
这些都是传福音最费劲的地方。你要是不要别人分心，你自己的信息、那个中心必须要清楚。刚认识我太太的时候，我太太就跟我讲啊，她大概在美国学校里面听见的啊，她说你要指一个东西给小朋友看呐、你就不要戴一个很漂亮的戒指，手指头一伸出来，戒指太漂亮了，人家光看你的戒指就不看那个东西了。我们传福音就是常常是这样子啊。但是彼得在这里讲的是何等的清楚，对吧？你越去设身处地去想一想，他虽然只有几句话，可是他那个焦点聚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嗯，
他的重点其实不是说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他的重点也不是说这个人好了。他把这一切的事情都讲了一圈之后呢，他的中心最亮的地方，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那现在我们要给你传的就是这个中心的信息。
嗯，
所以你看他底下立刻他就接着主要是讲这件事儿。他虽然安慰了大家一句话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啊。这句话是稍微安抚一下，因为前面这个你们讲的太凶了，
太凶
了。这是替神啊，求你求世人与自己和好，
嗯，
对吧？这不是一个旧约里边以利亚定罪就是定罪，好像没有回头路一样，
嗯。
你看这是新约里面最凶的福音信息之一了。可是即或如此呢，他还有一个这样的转折。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仍然是为了要 让大家更容易听清楚他所要讲的中心信息。而且既然我们所传的福音是神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身上，那么我们在讲的时候也得在这方面有点注意啊。这个中心信息是什么？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这个时候他的应验已经包括了什么？基督的受害，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啊！我们是这件事情的见证啊！基督是圣洁公义的，他是生命的主啊！你们固然是出于无知啊，可是神却预先就早就在圣经里讲明了，让这件事情到了时候果然应验。
嗯，
这是神做事，哎，他不去特别替我们解释说神这个妙招啊出的有多么好，他把这个话讲完的时候，大家心里面就有一个很清楚的图画。
嗯，
你知道神怎么做事情。
嗯，
哎，这也是一个传福音很难的地方。
对，就是那个责备责备一下，责备下去就好像这收不住了。
或者说呢，或者说我们在讲这个神的道理的时候，神的真实的时候，往往是想要从这个人的虚晃的逻辑啊，
嗯，
来去了解它。
嗯，
不，他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对比。我们把神的作为翻过去，神再把我们翻回来，两个做法，两个思想仍然没有交集，仍然是不一样的。可是你很清楚，哎呦，神做事是这么做，他真的就任凭我们这样，他任凭比拉多这样，他甚至任凭以色列人的要求，放了凶手，钉了耶稣，而他居然就用这件事情来显明他的恩慈，真的以耶稣代替了凶手，不但代替了那一个杀人犯，并且背负了世人一切的罪孽，又叫他从死里复活，对不对？这是解明神的作为，却不是用人的逻辑来替上帝说话。
嗯，
那这个也是我们平常的功夫啊。平常我们常常在花很多的思想，很多的预备去说，我要怎么把这个事情讲给人家听，让人家能够好像啊更容易接受一点。
嗯，
不不不，我们应该花更多的功夫呢，把神到底怎么想的，神怎么做的，那一套东西啊，清清楚楚的摆在我们心里面。
嗯，
你能够用最简短的话把几张图片给他们看啊，像我们现在提出来这个你们却神却这个两个方面做事啊完全不同，那其余的人自己会领会。
嗯，
对吧？嗯，我以前劝这个一位挺出名的姐妹啊，她在做这个音乐的事工啊，她就花了很多的功夫去编曲啊，啊，这个花了很多的钱去录音呐、啊，哎呦，简直累死了。后来我说了一句相当不中听的话，就她不太高兴，留点地方让圣灵做工嘛，这是懒人的借口，你知道吗？
嗯，
也没本事，也不愿意花钱，也不愿意花功夫啊，就这么。嗯，一个歌很简单的唱唱就行了，圣灵就能做工。嗯，啊，我真的是认为这样圣灵反而能做工。
嗯，
你没看我们这个99只羊100羊网站里面的歌，那都是简单都不能再简单的了。
对
啊，听一遍没味道，听十遍还是没味道。
对啊，我拿出来跟大家唱，大家好眼睛瞪得圆鼓鼓的。
对啊，就是这啥东西，对不对？
儿歌
一点都没有效果。可是你要晓得，这个彼得传福音呢就是这样子，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叽里呱啦一大套，他全部不讲。
嗯，
他全部不讲，因为他有，这也不能说是他有把握，而是他这样去传法的时候，圣灵自然会开人的心窍。
嗯，
这个又是我们往往有所缺乏的。
我在想，这个彼得他从前面一直跟随耶稣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他完全是那个自然的流露，
自然的
他真的懂，像刚才你说的，就是我们必须把神的事情你得心里非常的清楚。
嗯，
那他前面也是不清楚到清楚，又不清楚到清楚，到这个地方。嗯，所以说好像有不同的地方在说他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那我们在学他的时候，
嗯，
一方面是学他的这个当然是就是说就可以站在他的肩膀上了嘛，他不是跟别人学的，他是完全就是因为圣灵充满，他就是站起来就讲的。
嗯，
那我们今天可以从他这学的时候呢，但是我刚才在想说，你能学他这个样子，你怎么来学他讲的这些 结构是怎么
你这个问题一说来，咱们这个节目就别做
了。
你这一个自然流露出来，就把我们就难倒了。因为我们现在还不自然，就不能流露。
对对对，
要流露就要自然。哎呦，这那咱们还做什么节目呢？对吧？还用什么功呢？其实我们在讲的正是这么回事。你说彼得从不清楚到清楚，他怎么清楚？固然他是可能被圣灵充满，可是你要晓得这个彼得，他深刻的思想是思想一些什么东西。
嗯，
主耶稣看他那一眼，他出去哭啊。
嗯，
后来主耶稣来请他们吃早饭，他蹦跟你跳到海里边去啊。
嗯，
哎，他里边有很多很多很深刻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开始能够站在神的那边，
嗯，
明白事情。
对对，
哎，我们最近提了好几次了。
嗯，
怎么样成为一个神做工的器皿？
嗯，
或者照你讲的说，自然流露啊。那你就是把这个石头放在溪水里边，让它刷刷刷刷刷刷刷。
嗯。
可是你说我一根石头，棱角
太多，
你等不了这么久，你还是可以把自己放到溪水里边去。你就是就着神的思想，就着神的计划，就着神的眼光，去一遍一遍的看。
嗯。
看万事万物，我看万事都极为有限。
嗯。
你要能够看到这个东西。那就差不多，你就开始能够有自然的流露了。
是是，
因为彼得讲这个，你讲的是不错，他是很好像就在他心里面非常的清楚，神的计划，世界与神相反，然后神却使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清楚可以直接拿来借镜的。
对对对，是的。
那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这好像骑脚踏车，就是我一直上大学还没学会骑脚踏车
啊，
因为怕摔跤啊，怕摔跤啊，对吧？可是逐渐我长高了，我不知道。
嗯，
所以有一天呢，我们那个大学在山坡上。有一天呢，哎，我必须赶回宿舍去拿个东西。我的室友有部脚踏车，
嗯，
那怎么办呢？他说你就上去就走就是了。我那天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我就上去我就走了。哎，所以我虽然不会上下车，不会刹车呢，但是我会骑车了。
但你不会倒？
这山坡嘛。
对。
而且呢，我腿长了，
腿长，
我不知道我长了这么长的腿了。那这个你可以叫做自然流露，那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对不对？可是如果能够把这个骑单车的感觉，
嗯，
直接放到你的心里，
对对对，
那你就学得快了。
嗯，
哎，讲到这个我还是有点心得的。
嗯，
如果这两个女儿和我一样胆子小，怕摔，
嗯，然后你就，
哎，你知道我怎么教我大女儿骑车吗？
也是下山坡。
哎呦，帮个忙，咱们休斯顿哪来的山坡啊？我告诉她，一只手。最好就是一个手指头扶着一边的龙头，推着车子跟你一起走。
嗯，
哎，你会不会骑车啊？
我当然会骑
车。啊，你当然会骑车，那你就知道，哎，这个蒙哥这招其实还是有点学问的。
那就是先学推车。
哎，你这个推车不是用推的，是用扶车，让你知道说你骑车其实就是这个感觉。
嗯嗯嗯嗯。
你所要找的平衡不是在你自己身上，也不是去怎么控制它平衡，而是当你摸着这个一边的把手。
嗯，
摸着这个龙头一边的把手，
嗯，
能够把车子推走，不倒，
嗯，
你骑就不倒了，一模一样的感觉。
嗯，
你把这个感觉交给他，他上去他找这个他就学会了。
嗯，
对不对？因为我们上去就是不知道要抓什么，好像好多事情在发生，其实最重要的你要抓到那个重点，那个重点是当你一只手轻轻的推着车子的时候，那个车子在地上有多稳。哎，你不去打扰那个的，
嗯，
那个体会。
嗯。
那个体会要是能够弄到小孩的心里面，他一下他就学会了。
嗯，
啊，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传福音有一个体会，这个体会是彼得的，他经过好多的冲击之后的自然流露，这个自然流露可以直接装到我们的心里面。
嗯，
那你如果对这个流露虽然明白了还是不自然的话，那你
对，
一遍一遍去冲洗嘛。
对，
对吧？你像保罗写着罗马书9章到11章。他就把这个神啊怎么做事啊这给我们好好演算了一遍，演算完了他说身在身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啊，他演算一遍他都写出来，你就可以照着他去想个10遍，你就明白了。
嗯嗯，
你真的就明白了。
嗯，
哎，不要说别人问你说，哎，犹太人为什么不信主，你自己再去讲一大堆，不用去讲，你就把他这个东西让这个像水一样冲你这块石头，冲着冲着你就会了。
嗯，
你看这个彼得，他这个我们就用现在的话讲，他的世界观好了，他的圣经观，对不对？
嗯，
他看神怎么看，看人怎么看，这个你也可以借过来一遍遍的冲洗嘛。 这样一来，他的体会就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变成你的体会啊。哎，叶班长，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啊，恐怕没有办法把大师兄这第二篇讲到啊完全给他分析干净，但是请听众朋友下了节目，哎，先自己啊再往回走走，往下走走，看看彼得这篇道，他那个干净利落的结构以及它的内容到底有哪些东西，那圣诞节一到你就可以活学活用了。好，叶班长，我们就下回再谈。
这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